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啊，继续来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贪行品第十七之一的第二部分啊，中间我们上次已经刚才讲了大概一半了，在587页，587页，刚才讲了就是安住于般若，安住于空，然后来修行一切法，功德无量。我们看下一段。善现白佛言，他说："如来常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都非实有。"那佛经常讲，一切都是分别心、虚妄分别心所作，都非实有。为什么现在又在这称赞这些菩萨的功德有无量无边呢？不是说一切都是虚妄吗？为什么又称赞这个般若相应的菩萨行具有如此无量无边的功德？好，佛来解释，是吧？佛解释，佛说，是诸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常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虚妄不实。也就是说，菩萨他知道无量无边，但他心不着于无量无边，对吧？他在做这一切时，他相应这样一个智慧，他的这相应的智慧现前啊。说如观察所作善事，空无所有，对吧？如如观察，对吧？如如观察。去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功德事业，它的这种真性，对吧？它的真性，虚妄不实，如是如是，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他为什么他能够真正的有功德呢？因为他的心不离般若，因为真正的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般若本身，对吧？哎，你在修的时候，你用不断的用般若智慧来观察，般若智慧来观察你的一切，那实际上你的般若会在不断的明了，对吧？你的般若就越来越没有障碍，你的般若的这个心会就越来越没有障碍了，越来越没有障碍了，不被障碍，不被烦恼所障碍，不被事相所障碍，不被这个喜怒哀乐不被这个成功失败所障碍，对吧？哎，所以说你这个般若，等于你一个道越磨越利，心越来越透亮，对吧？智慧越来越通达，越来越通透。所以说呢，在六祖坛经里边讲的关于别人在问着问六祖慧能，问到说梁武帝的和达摩的对话，对吧？那梁武帝说，他做那么多事，他是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什么功德，没有什么功德。六祖慧能的解释。六祖说："他说其实确实没有功德。他说达摩心邪，对吧？达摩心，因为他你做的这种有为功德是犹如人天小果，对吧？就是犹如由人到天，对吧？那就是说如影随形，就是反正你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对吧？由人到天嘛，那么由天也会堕落呀，对吧？你的功德福业消掉以后呢，你的势力尽，就是说就像你。"仰空射箭呀，对吧？你的到一定程度，它自然会掉下来嘛。那所以说呢，这它也是如影随形，对吧？它就说这种果报呢，很快就结束了，它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功德。所以说，六祖讲，他说功德在法身边。其实我们这里讲的，这里讲就是说，他如如观察的是他的智慧，用智慧现前，对吧？他做的每件事都增加了他的这种智慧现前，智慧的这样一种妙用。那么，所以说智慧更加无碍。那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功德。这在功德在法身中，他的法身智慧、法性智慧，他的观察力在不断的提高，真正的智慧在提高。所以说，六祖讲布施的功德也在法身边，对吧？法身边，他讲功德是什么意思呢？就念念平直，对吧？念念不执着，对吧？六祖讲，什么是功，什么是德，对吧？念念平直，念念不执着，这就是功德。那跟这里讲的是一模一样，对吧？就说你做每件事，你的智慧都更加明亮了，对吧？你的智慧更加透亮了，更加无碍了，更加通透了。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本身呢，它不见得多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智慧增加了，你的智慧增加。也就是说，菩萨你做一件事，可能以后1000、10000件事，它都不会成为障碍。但是呢，对于凡夫无明执着的人来讲，做一件事就有一件事情的障碍，就被这个善业或者恶业、善果或者善果所挡住了，就障碍了，对吧？他会迷恋在里边了。就凡夫是一事成为一事的执着和障碍，增加了他的无明障碍和执着。但是呢，对菩萨来讲呢， 仪式，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增加了他的智慧和差别智慧和他通达的一种智慧，那所以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做一件事等于后面同类的一万件事都不会成为障碍了，但是凡夫呢可能一件事就成为一件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哎，所以说佛讲他如如观察，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吧？所以他获得的，他就不离般若现观，对吧？他的特点就是说不离般若现观，就他当下的这种般若智慧他能够现前，或者用般若的正理来观察，用般若的不生不灭清净无为的这个理来观察一切，感受一切。好，然后呢我们看讲到无量无边的佛讲的功德无量无边，善贤就问佛，他说无量和无边有啥区别呢，对吧？无量是什么意思，无边是什么意思？佛说无量的意思呢就是说其量永息。我们看量什么东西，就是量，量就是大小，对吧？长短，对吧？就是可以衡量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好坏，就可以或评价的，可以衡量的，长短大小好坏，对吧？美丑，对吧？永恒不永恒，对吧？高下等等，就是说量，所谓无量呢，就是说其量永息。也就是说，菩萨他不会称量观察，就菩萨不会计较，不会测量，不会衡量，对吧？他不会度量，他对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没有量，其量永息，对吧？其量永息叫无量无边。所以说，有一部经叫《无量易经》，对吧？《无量易经》《法华经》前《法华前经》《法华经》前面佛讲《无量易经》，讲完后，后来佛入无量易处定，无量易三昧，对吧？然后再讲《法华经》，法华之后呢，法华后面《法华经》讲了后，又讲了一个《普贤观经》的，观普贤菩萨《普贤观经》，那么。憨山大师解释这个无量义处，他说无量义呢其实并不是说 endless， 并不是说无边无际的许许多多的，他无量就是说无法测量，我们的心思无法去度量它，也就是说不起妄心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所以无量就是说没有分别心去测量度量衡量的来猜测嫉妒它，对吧？来计量它。所以说无量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不可思议，思议所不及，或者不用思议，对吧？不用我们的分别心去解决它。所以说他说无量呢就是说其量永息，对吧？你做了一件事，比如说菩萨做三际脱空，他做了一件事，他不会说我今天布施了多少钱，我今天救了多少人，或者我这个功德有多大，对吧？在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什么样什么样，他不会这种测量，就没有这么多的妄想。哎，这个做事做本来自始至终就是一道清净，一道光明。哎，这是菩萨道的真正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其量永息。无边者呢就是说数不可尽，对吧？无边者呢数不可尽，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功德你怎么能数了真如，怎么去数他了，对吧？所以说真如甚深嘛，对吧？所以说数不可尽，对吧？所以说无量呢是其量永息，无边呢是其数永尽，无边是其数永尽，或者是数不可尽，对吧？数不可尽啊。好，相信白佛言，他说颇有因缘色乃至是亦无量无边也。他说有没有什么是五蕴呢？也是无量无边呢？那么佛说有的，他也有，他说亦有因缘色乃至是无量无边。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五蕴也是无量无边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就是说他说以何因缘故，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来说五蕴是无量无边呢？好，佛讲五蕴是无量无边，那是有原因的，对，为什么？就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呢？就五蕴，它怎么样去看五蕴的无量无边呢？那它是要在真正的真如智慧下去观照，才知道五蕴是无量无边的。对于凡夫来讲的话，智慧因缘五蕴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愚痴的凡夫的因缘无明的因缘，那五蕴就是有量有边的，对吧？对于凡夫来讲，五蕴就是有量有边的。对，一念一弹指间有九十刹那，一刹那间有什么九十生灭，对吧？ 那它就是有数量、有边际的。一个人，比如说今天，高兴了多长时间，对吧？然后呢，这个是高兴，相应的是一件事，一个人。然后他持续多长时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有时间的，对吧？青年、壮年，对吧？老年，哎，他怎么样等等，他都是有数有边的。那这是有凡夫的因缘。那么智慧因缘呢？佛这里讲的因缘是智慧因缘。他说，那么如果从智慧因缘来讲，般若来讲的话，五蕴是深不可测的，也是无量无边的，也是无量无边的。他说，佛说，色乃至识皆性空，故无量无边。所以说，五蕴呢，如果从性空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它的空性或者从性空的角度来讲，本性之空来讲的话，五蕴也是无量无边的。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些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的身心活动呢，这些它也是不可思议的，对吧？不可称量、不可思议的，也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然后呢，善现再问他说：“难道就是色、受、想、五蕴吗？一切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切法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的？”佛说：“我说诸法无不皆空，一切法都是空。就说由五蕴，由真如，由菩萨道的真如延伸到五蕴，延伸到一切法，一切法。就对佛来讲，他说，其实上呢，诸法无不皆空，无边。所以‘空’这个词呢，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你看你怎么去理解它呢？他无不皆空。”他说：“善现问佛，他说无量无边是何增语啊？他无量无边呢？他描述什么了？佛说，其实无量无边就是空无相无愿的增语。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无量无边，其实它就是讲的五蕴，讲的是一切法，讲的五蕴和一切法的真如相，对吧？一切无蕴一切法的空相。那无量无边呢？进一步来讲，它是说什么呢？”无量无边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这是大乘佛教里边的三解脱门，涅槃城里边的三个门，对吧？进入涅槃大乘的三个门叫空无相无愿，空一切法，对吧？内空外空，对吧？圣意空、毕竟空、大空，什么空？什么十八空啊那些，那么无相，对吧？一切法无相。我们看般若里边，在这个，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一向三昧也是一切一切法一向，所谓无相，对吧？在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向三昧和一行三昧两种三昧，对吧？两种三昧，那么空、无相还有无愿，无愿呢，就是我们无愿呢，另外一个翻译叫无作，就是说我们。没有造作，对吧？没有造作，没有执着，就是没有念头的执取，没有念头的执取。所以说，所谓无量无边，它指的是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就是空的不可测量，无相不可测量，无愿不可测量，对吧？也不可数量，不可度量。那这些呢，本质上又叫可以叫性空，对吧？又叫性空，一切法都是这样。好，善现继续问佛，是无量无边，但是空无相无愿，还有其他的意思吗？它无量无边，说是空无相无愿，对吧？那还有其他的意思吗？还有其他的指其他的东西吗？佛把他接，他说：难道我不是说，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其实上一切法都是无量无边的，对吧？佛说：你看，难道我不是经常讲吗？一切法无不皆空，对吧？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空的，过去、现在、未来，对吧？过去、现在、未来，人、我。如果说你的心真正的能够契合这样一个般若的话，你听了这个话，你的心里就会陷入一种，就会显现一种空明或者空灵，或者很清净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清净的状态。所以说，它有它的显象，对吧？它有它的显和它的这个妙用。所以他这个就是一切法无不皆空，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说一切法无不皆空， 那就说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我们人永远都在渴望着将来，对吧？我们永远都在渴望着将来，我们都在想明天。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潜意识里面都觉得明天要干什么事，明天会更好。特别年轻人更是这样，对吧？他觉得我会走向一个更加好的、更加光明的、更加富足的，对吧？更加美好的一个未来。那人，但是人呢，可能你到80岁、90岁，可能就不一定这样想了，对吧？你看，觉得有的人经常会想，过去很好，我那个是年轻时很好，或我曾经的什么很好，或者说我现在很好，现在每天晒晒太阳，身体健康就很好了，对吧？他那个时候他不活也要活在当下了，他自己稍微注意力分散，当下就撑不住这个身体了，哎，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看，就是说从般若的角度来讲，其实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样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只有你知道这个东西一切法无不皆空，那么你才会真正的活在无相无愿，对吧？这种状态里边去，才不会陷入对于过去的迷恋和对未来的妄想。所以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吧？这三个心才不会在这里边去妄想流转。只有这样，你说你的心什么时候能清静下来呢？我们前世里面在修行方面也是这样，我们总觉得，哎呦，我要再修10年，可能就跟现在不一样了，对吧？或者我要再读100部经，我就不一样。或者我要能够怎么样，对吧？人家念10万遍佛，对吧？一天念10万，我每天能念个3万遍，那我就不一样了。等等等等，人就会一直会这样去看，就说我一定要通过某种努力，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来，对吧？变成一种咔嗒一下进一个平台，是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我。那实际上呢，你看般若经里面从头到尾讲了一个东西，对吧？从头到尾讲了一个东西，就是你没有读般若前，你也是一个；你读了以后，你也是你以后不读，你也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就要体会这个东西，对吧？我们就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从因生而悟道，从文字里边来真正从文字因生里边呢，真正的悟到那个真正的清净的那个体，那个体呢，它是无所不在的，对吧？随时随地它都在这里，对吧？你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涅槃，对吧？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去体会到它，如果体会不到它，我们就应该去信仰，对吧？首先说你要信解它，就是你有信解，你有信才有解，才产生相似的慧，对吧？智慧才有文字慧，然后才慢慢的相应，就是文慧、思慧、修慧，对吧？由文字般若，说不定刹那一下相应叫观照般若，然后呢，再有更深的到实相般若，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学这个东西，它才真正的变成一种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使你会觉得更加清净、更加充实、更加稳，就你的心更加稳，心地呢就是很沉静、很坦荡，没有什么恐惧感。好，所以说呢，他说一切法无不皆空啊。善贤说，如来常说一下法无不皆空，所以佛说空就是无尽啊，无量无边嘛，对吧？所以空就是无尽，空即无量。所以说，当你一刹那你体悟到某种那个东西就是永恒，也就是说，微因王以前，对吧？空劫以前和现在和将来，世界毁灭、毁灭再毁灭，对吧？那都是一样的，就有你没有你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这东西它是就是真正的那个，诸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是需要去体悟的。而我们的身心五蕴呢，又是和它相应的，对吧？又和它相应的。所以禅宗里边也是，就是教人去体悟的，也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佛说，他说，空就是无尽，对吧？然后呢，空就是无量，空就是无边，对吧？空就是无尽、无量、无边。然后即余意，也就是一切的其他的意思，对吧？一切的意思。当然你也可以说空就是不空，对吧？空就是烦恼，对吧？你也可以这样去说。所以说呢，佛说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亦无异，对吧？而亦无异，就说所有的法门虽然有言说上种种差别，但它呢本身的意思呢，它是一个东西，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般若经 六百卷的般若经，对吧？我们学六百卷的般若经，十七会，对吧？你学，你学所有的这个经典，比如那伽般若、文殊般若、金刚般若、理趣般若，善现般若，对吧？圣天王般若等等等等，你波罗蜜是词，舍利佛般若，对吧？须菩提般若。你学这么多，他根本这个虽然看起来讲的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对吧？但是呢，它本身的意思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哎，那这个不光般若经是这样的，所有的经都是这样的，《法华经》啊，《涅槃经》啊，《楞伽经》啊，《解深密经》啊，还有《圆觉经》啊，所有的经，对吧？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它的意，它的本质的意，所以叫一意不一语，对吧？你要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一意一法不一人，一意不一语啊，一意不一语。那它的意呢是什么东西？就无量意是一个意，对吧？万法归一，对吧？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对吧？无量意就是无量妙意指一个意。那就是说无量妙义，还有恒沙法门，对吧？恒沙法门都在心源嘛，对吧？就是百千妙义，都就是无量，恒沙妙义，这无量法门，这些都在我们的心源，总在心源，对吧？总在我们的一心。我们的一心是什么呢？就是当下一念，对吧？当下一念是什么呢？我们去参，对吧？去体会我们当下一念心。当下念的心性，所以说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意无异，而意无异。那么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不光是佛法了，你说佛教的所有的经讲的是一个东西。如果这个意思通达以后呢，你去看世间法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印度教的，还有什么伊斯兰教的，而你看人间的这些道教啊，还有什么天文地理科学艺术文学数学等等，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东西。所以说佛教里边讲的这个般若这个东西，它是一切东西的理体，它一切东西的根本，不仅是文字上的是一个意，而是所有的法，所以的包括我们人，我们人道、天道、地狱道，对吧？畜生道，包括佛界，对吧？包括净土等等，它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去通达了这样一个般若的理。这个理它是通一切法的，通一切法的，万法的本源。正是由于这个呢，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六祖慧能他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对吧？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生灭，对吧？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有人说，哎，那难道这个自性就是能生万法？那就是像一些讲的这个自性能创造天地万物，能创造什么东西，把这个自性变成就像上帝啊，能够创造整个宇宙世界天地万物，对吧？宇宙星系啊，那这个能生万法呢？虚云老和尚，虚云长老对他的解释，他说能生万法就是指他具有一切智智，就他是无上正等正觉，他是一切智智，也就是说自性具足完满的智慧，具足圆觉智慧的圆觉法界，周遍法界的这样一种智慧，就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本源的这种智慧，一切智智。所以能生万法就能够它具足一切智智。好，所以说呢，一切种种佛讲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意无别，而意无别。所以我们学东西一定要把它真正的能够会归，就是说一定要把它通透会归。 啊，诸法空理，我们看下一段，诸法空理皆不可说。从根本上来讲，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东西，但是呢，真正那个东西呢，它又是超越语言的，它又是超越语言。只有你站在真正的那个角度，语言才是法法界。就你只有站在真如的角度，才知道是法法真，法法皆如。如果你站在真如的语言上里边，那么法法都不如了。法法都不如，都是你的投射而已了。如果你说我坚信一切法都是真如 ，OK， 那你这个是你看到的是不过是你信仰中的一个东西，是你心构造的那你心中的那个语言像，而不是真正的法的真如，对吧？而不是真正的法的真如。所以这个我们要，就是这个理呢，它本身它是超越我们这种语言的。只有你站在真正的那个真如的，就是。站在真如的角度来看，一切法才是真如，对吧？如果站在一切法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看到的真如就是一个假的真如，就是一个自相，这不是真正的共相。好，我们继续看，他说，所以说诸法空理皆不可说，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法说的，如来方便说为无尽，也就是说，当你我们前面学到前面我们通达了，就觉得很好，这个道理非常好，我现在能够信解，对吧？这个都确实非常好，也有某种受用，但是呢再进一步的话，你就必须百尺竿头，对吧？重进步，对吧？十方世界现全身，对吧？禅宗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对吧？就是说你站在百尺竿头的人，他实际上他看到好像呀一下一览众山小，对吧？但是你还没有融化到虚空里边去，对吧？你还在山上看下面，你还没有在天上来看山河大地，对吧？所以说呢，他说就是你要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对吧？那禅宗里面讲的那一种真正的那种开悟的境界，就是由理变成事，对吧？有一个理变成事。所以说他说一切空理呢都不可说，但是呢佛是以方便为说，也就是说一大藏教，佛讲了这么多东西，对吧？我们说大藏经，对吧？讲了那么多，佛讲般若，讲华严，讲法华涅槃，然后讲方等，对吧？讲了那么多，那就是佛的一生的这个五十八教，对吧？那最后这些东西都叫什么呢？这些都是方便，都是方便。也就是说，即使你精通天台宗，你即使把佛经倒背如流，对吧？即使你精通华严宗，你精通唯识，对吧？有人说，哎，我这个唯识怎么样？让你精通，你把那讲的再头头是道，其实那都是方便，那都是一个手指，对吧？就指向月亮的手指而已了，对吧？所以真正的为什么禅宗说最殊胜，禅宗得佛的心随着禅宗，就是你那些东西呢，对吧？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个方便，是吧？那你祖师禅就通过另外一种文字之外的一种方便来叫你一刹那叫你十方世界现全身，对吧？那才更加殊胜，当下叫人来真正的进入真正的佛会里面去。稍等一下，我把它存一下。